多少，我想呢，这种积极的思考，去深入的追究，然后呢，去极力的去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圣经读过好多遍，他一直如果不去这样深入思考的话呢，那么这样读也是好的，熟悉神的话语。但是若没有如此操练，是没办法深入进去的。这个也是神向属他的儿女当他把他的话语给我们赐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愿意我们深深的明白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如此学习，坐在神的心意里，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以至于带领我们当行的路，带领我们在主里的成长，这真的是很有益。我特别要为那些很努力的来学习像小敏呐、王云啊，对这些十几个题号都一个一个的题去思考，并且像写作业一样写出他们的答案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真是在这个群里也是鼓励大家也如此去学习，当然我也更期待大家也积极的提出一些问题，像王云姐妹提的那个问题就非常好哈，我们一会儿一开始查经呢就会就设置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呢来学习，来一起来这个思想那个问题哈，这是很好的问题。那个我们下面开始我们今天查经，我们一起献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你召聚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一直期盼着查经的这个日子，我也很感恩弟兄姐妹早早就来到这个Zoom里，然后一起来等待学习。主啊，你是何等的恩典，你把这样渴求的心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实在是你以你的爱呼召我们众人让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爱慕你的话语，爱慕属灵的粮食。主啊，就愿你真的是大大的赏赐爱你话语的儿女，你开启我们的心，你以圣灵大大的浇灌，你让我们不仅在这里学到你的话语，更让我们真实的遇见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在这里引领我们像雅各一样走过这段路程，在你这段路程里边也像雅各一样体会你的爱，体会你那不离不弃的爱。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哈，下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每位弟兄姐妹先帮我们诵读一段经文好的，感谢主，谢谢，一向都是你读，后来你身体不好就没有敢再就是那个再喊你了。哎呀，真的是，感谢神。好的哈，那你读到这个十五节啊。
好，读到十五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 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树殿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比伯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嗯，谢谢。哎呀，你的声音还像以前那么清脆优美。感谢神。感谢神。我真的我也感谢大卫神，感谢你那样一个追求的心啊，真的值得弟兄姐妹学习。你身体很不好哈，但是你还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学习思考，写出你的思考来，放在群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这样一种态度，学习这样一种在神面前渴求深入来认识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心智啊。很好。好的哈，我们下面就看从开始来看，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上一次我还在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宋牧师带领大家学习的三十四章，这个背景呢就是他们在圣殿这个地方呢，因为他这个女儿抵拿的缘故，然后这个雅各的两个比较大的儿子啊，西缅和利未在这里呢投诚。那么在这件事结束的这个时候，雅各是作为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祸患啊，所以大家看三十四章快结束的地方呢，雅各说呢，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可以说这是雅各他们从巴旦亚兰回来再一次遇到一个灭绝性的危机。所以在雅各的经历中呢，多次的面对这种死亡的危险。前一次是拉班带着他的儿子们一路追赶了十天，在这个基列地追上他，那么是神的话拦阻了拉班想要杀他的心，然后是他渡过这个雅伯渡口之后来见到他的哥哥以扫， 在内场的这个有录音啊，在内场的这个情况里边呢，那么是神在亚伯渡口和雅各摔跤啊，这个经历对雅各生命的翻转，给他改名啊，那一段是父母时代里的。然后呢，那么他在这个后面面对哥哥的时候，那么才这件事再一次的化险为夷，现在又一次。当年以扫是带了400壮丁来迎面来这个来见他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过去了。可是这一次这个危险很难过去啊。那么35章一开始就是神对雅各说，我们先不说神对雅各说的内容，我们看在这样一个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的这样一个极大的危难的处境中，那么雅各自己有什么路吗？雅各有什么办法能够度过这个劫难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听见神对雅各说啊，雅各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先不看内容，神说的是什么，先看神对他说话这件事。大家想这个对雅各意味着什么？当雅各听见的时候，他第一的这个反应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开话筒啊，讨论一下，交流一下。
就是有点绝处逢生的那种感觉，像救命的来了。
是的，小丽说的很对啊。在他完全走投无路，这一次他们屠城之后的后果就该他们承受了。他们把人家灭了，人家翻过来会把他们灭了，一报还一报，一次是这样的。看看现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的厮杀啊，有头吗？互相在疯狂的杀戮。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雅各如果单靠他自己，他真的是毫无办法，因为他们已然在先杀了这个事件的人了，这个血案已经形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雅各非常的紧张，但他是有阅历的，他知道他又遭遇了什么。但是他儿子年轻啊，血气方刚，然后就不管不顾的，就如此，这个非常狂野的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呢还直着脖子跟他顶啊，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婢女吗？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又是在他完全靠自己力量走不下去的时候，他听见神在说话啊，而且是神主动的对雅各说话。雅各知道这是他的出路，这是他的拯救。当神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里。王云姐妹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看你手里的那个查经班里面的这个那个微信啊。那这个王云问的是，神这时候命令雅各去伯特利，为什么神不 不是在雅各他住在苏哥的时候，在世界安宁大概之前这样说，如果那个时候神跟他说，然后雅各就去了伯特利，岂不就没有事件这场灾了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啊，提出这样一个呼召，叫他去伯特利。那么这个中间隔了多久呢？大家还记得吧？是隔了很多年啊，至少七年啊，或者八年啊，或者再多啊，差不多啊，就是不到十年，七八年是肯定是有的。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神从呼召他回来到现在让他再去伯特利，为什么前面没跟他说呢？王云姐妹，这个问题是周一放在群里已经很多天了，我不知道大家积极思考没有，或者是你有你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有些答案可以在这里分享。王云姐妹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思考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是很好很好的问题。
好，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想的哈。我就想想我们都做父母的，我们很经常会在孩子面前有的是压力，没有出现任何危机情况，你要我怎么怎么样，你千万不要怎么怎么样，还听得进去吗？没有背你，就让他自己要上了南墙了，吃点苦头了，经历了以后，他才缓过头来，再来你再跟他讲，或者他就会能意识到他的人生是那个领袖。
很好啊，看没有，大家就是结合自己的这个生命经历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很少那种一说立刻就照做的那种乖乖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神不提醒，是那个时候提醒没有用啊，是在某一个 moment， 是到了他遇到事了，到了他自己用王姐妹的话说就撞了你南墙了，那个时候才是他一个改变的契机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啊第十节，那里边呢就讲到呢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注意那个次序哈，以赛亚书第六章十节，神告诉以赛亚说呢，要使这百姓由心蒙由之。你看，好像是神要如此，因为没有这个他没法回转啊。然后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什么时候能回转呢？大家看到哈，是心耳眼，在他被逆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次序。他的心先被逆，那么回转呢是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看到他的回转过程吗？回转过程是眼耳心，他是这样一个对应的，心耳眼，眼耳心是这样一个完全对应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呢，雅各当时呢，我们可以往前翻一下哈，看到呢，他先在苏哥住，在苏哥住呢，住了很多年啊，住了至少六七年，但是没有一天他在那里踏实，因为神跟他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在31章那里。神跟他说的是，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肚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啊，那是在31章13节神这样说的。所以呢他没有回伯特利，他留在了连迦南地都不算的苏哥，他就不踏实。所以最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就挪了几步，挪到了世界。好，他放心了。好了，我到世界了啊， 他来跟神打哈哈，他说你看这可是迦南地方，到了视线就算进了迦南，当年按巴罕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到了，那他就觉得自己有了平安了，他就留在这里不动了啊，他就在这里呢当成他这个完成了神给他的那个要求了。那么神要求他回来他就回来，大家看33章的第18节啊，上面写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数殿城，在城中支搭帐篷。这什么意思呀？这里边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在神的应许和保护下他真的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这里边是显出神的信实。然后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平安又是雅各心里的感觉， OK 我回来了啊，你应该神啊你应该没话说了，所以呢这是雅各感觉我到了平日事件了，我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留在这里了，他就不走了。所以这是雅各心里他在这里呢就把这地当成了伯特利，没有太远嘛，反正都在迦南地的这个范围里边，所以他还专门在这里筑一个坛。他拿这个呢来说的难听点是要挟神啊，说的好听点呢是他自己按着私意敬拜，在这里筑个坛，说这就算你的你应许我的地方，我在这里筑个坛，我还专门把这个坛起个名叫以色列神的坛，所以呢你看我没有，我敬拜的是你。这种事情在今天的世界上，甚至在今天的教会里边经常的出现啊。我们奉神的名做一件事，我们奉神的名兴起一个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奉神的名啊，然后来有一个什么安排啊，然后都打着神的名号，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就像雅各这样啊，我还插个牌子，这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找到了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神应许的平安吗？不是。但是雅各却觉得很好，平安了。你看在这里有神的祭坛啊，在这里还有神的名号，在这里啊这个就一定有神的祝福。所以当他以这种虚假的平安来当成平安的时候，很多问题会出现。那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因为雅各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他拿自己的旨意当成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发生事情，大家想想这算不算是神啊用这个事情来教训雅各？因为事件不是神所造的，神就用这个灾难来惩罚他，来修理他，来管教他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说说你们的想法。在世界上发生这么大的灾祸啊，女儿被在世界上被人家这个强暴了啊，然后儿子又在这里投诚，发生这些事，那么这些事我们怎么看？雅各遇到了这样的灾祸，我们怎么来理解？ 这是神特别要用这种事情来好好的教训两个吗？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吗？换句话说，怎么解释雅各在这里遇着的这个祸患？虽然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性肯定会有这些，那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祸患会发生，只不过神允许它发生。
好极了，好极了，孙岩的理解非常好啊，这就是我来你的原因啊。你的思考往往是特别好的，神没有一定要给雅各这样的灾祸，但是当雅各只是偏行己路的时候，他早晚会遇到灾祸，他不是遇见这个灾祸，那就会遇见那个灾祸。所以雅各遇见灾祸，在这里他以为平安的地方，早晚有一天会不平安啊，因为那个平安不是从神来的，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地方远离他的哥哥会好一点啊，但是他在这里呢，迟早不为这事也会为那事在这里出现问题。所以呢，像这一类的情况啊，我们一定不能有一个确定的啊一个观念，就是神啊要让这样的这一件的灾祸啊落在雅各的家中，好来收拾雅各。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啊，不是我们这个姐妹的，她是一个比较那个很容易紧张的一个姐妹，所以她跟随神的路上呢，就有一种惶恐，她生怕得罪神的话呢，她会面临什么样的灾祸，所以呢，当她遇到任何一件不顺当的时候呢，他就翻过来想，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神呢？所以我借着这件事呢，就要跟大家讲明白，我们跟随神，那个平安是主耶稣完全的饶恕，完全的赦免，还有神啊那样的爱带给我们的平安。若我们得罪神，我们仍然可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啊，那么我们完全不必有那样的紧张啊，随时觉得我哪件事做不好就有灾祸临头，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大家一定要记得耶利米书里一句话啊，在耶利米书29:11，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要知道耶利米在什么时候说的话，是在整个耶路撒冷要毁灭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的人面临着一番又一番啊，在耶利米书上是四番大难啊，有饥荒啊，有这个有野兽，有刀剑啊，有瘟疫，面 大家知道这四种灾难没有一种是人能够抵抗的，在这种灾难中，神借耶利米的话如此的让人们在这个光景中去体会耶和华的心。那么好，我们在这里呢就大概有这样一个提醒哈，我们往下走。神对雅各说起来啊，有一个歌叫 You Raise Me Up， 那个 raise 就这里的起来，英文是怎么翻译的啊，就是挺起来站起来。人在患难中，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啊叫跌倒啊，软弱跌倒，这是基督徒出了问题时候的一个表现。但是呢，神在这里对雅各说起来 raise 啊，挺起来站起来，在你的患难中你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呢？不是把眼睛盯在你刚才经历的那个患难中，而是把眼睛放到神要你去的那个方向。这是神的带领，和人往往不一样。人如果跌倒了，就会在那里思想自己跌倒的这种不幸，然后呢甚至起不来啊，那么自爱自怨啊，然后就变成一种苦毒啊，甚至变成一种心理伤害，变成一种创伤。这是人在跌倒中常常有的光景。但是神在这里呢让雅各起来啊，然后呢上伯特利去。他们在这个地方事件啊，如果你看看地图还没有一个高低啊，但是我们知道伯特利比事件高好几百米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往上的一个路。神让雅各带着全家上伯特利去，这个伯特利雅各听起来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神说过他是伯特利的神，雅各在伯特利第一次遇见神，并且在那里为神啊，这个把柱子立起来郊游。现在呢后来神呼召他回来后也要他去伯特利，他没有去。那么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神现在让雅各去伯特利住在那里，明白吗？不是这里，住在那里，不是你以为到了世界就 OK 了，你要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神说是伯特利就是伯特利，别的地方不能再去啊。然后呢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啊。那这个地方呢为什么神要特别讲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呢？这是圣经中神第一次主动的要求人给他筑坛啊，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神要求雅各在那里为他筑坛。我想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都明白了，神言外之意的意思是你在世间给我筑这个坛我不要，哪怕你在上面插上我的名字没用，我不认，不在我的旨意里的，那是出于人意的东西啊，出于人的意思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新约里边这就是草木合接的工程，一把火就烧了，神不要。 神要叫什么呢？神要在伯特利给他主开。我当时有一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第一节里边呢，哪个词语对于雅各来说是加薪的？当然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哈。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这两个词，逃避。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逃避他哥哥，是从他离开他父母家的时候，他的母亲让他逃到哈兰去，以娶亲的名义过去啊，躲在那里等他哥哥的信交了，那是他逃避他哥哥的开始。我为什么说这两个字是扎心的呢？这两个字怎么就扎了雅各的心呢？你要知道，人心里有些东西是自己都要回避的，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是你经历你的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你高度恐惧的东西，你特别紧张的东西，你会逃避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对于雅各来说啊，逃避这个词，你看到他离开的父母到哈兰，在那里住了20来年啊，然后呢又一直到了35章这里，整个在这么长的这个段落里边呢，这个字不再出现。为什么不出现呢？因为雅各怕这个词。逃避一直是雅各心底埋藏的一个恐惧，是他不敢直面的一件事，他比较怕的一件事啊。因为这个字就构成了雅各的一个忌讳。我们知道世上的人普遍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忌讳，就是那个死字啊。由于怕，所以呢人们尽可能的避开这个字。所以如果疫情期间有人因疫情过世了，我们一般的讲都会用一些其他的代名词来去处理，比如说走了啊，什么什么人走了，什么什么人老了，什么人他没了，我们用这些词汇来取代这个可怕的字眼。雅各内心最大的畏惧啊，就是他一生用一生都在逃避什么事。其实所代表的也是这个词，无论是他的哥哥以扫对他构成的威胁，因为以扫要杀他，还是拉班，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记得希伯来书里边那句话，神对人的一个拯救中呢，很主要的就在于呢，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所以这个字在前面的好多好多的章节里边都不出现，雅各在回避，但是神特意的要点明雅各的那个伤痛之处，然后神说的很明白，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位，既把雅各的疮疤揭出来，同时 也让雅各看到与神同在啊的带来的那个平安。所以在这里边呢，神并没有再讲我必与你同在那一句，而是让启发雅各去回想。那雅各就是在这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中很难把非常细腻丰富的东西哈在这里呢说得更透，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这一节经文，你夜晚不睡的时候，你面对这节经文，你深入去想的时候，它让你深深的流泪啊。雅各再一次的面对了一个巨大的灾祸，雅各很知道这一次如果神不护佑，他死定了。因为拉班那一次啊，这个他逃脱啊，是因为神阻拦了拉班。哥哥那件事呢，甚至也可以甚至也可以说因为信息不对称，雅各并不知道这隔了二十多年哥哥会怎么想的，也许是他自己多心了，自己格外的慌张，他哥哥一见他就抱着哭并没有那么大的紧张。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不是，他哥哥是后来放下了那些恩怨，而不是完全就根本没有啥杀他的心。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对雅各来说呢都平安了。但是这一次是完完全全过不去的，这一次如果神不出面，雅各肯定是死定了。但是想想他哥哥那件事，雅各还是有很多操作，对吧？一次一次的送礼啊，在他哥哥面前一次一次跪下来向他哥哥行大礼，那这些都能够缓解他哥哥的以前的那个仇恨啊。那么无论是拉班，无论是这个以扫，这两件事情雅各有能够搞定的一些因素啊。拉班那件件事，至少还有拉班的两个女儿是他的太太，拉班再怎么样虎毒不食子啊，所以呢这两件事都能过去。可是今天这件事太难了啊。如果你看看民数记啊，民数记35章里边不断的提到一件事啊，就是报血仇啊，比如19节。因为民数记35章是讲到逃城的问题，讲到逃城的时候呢，神还特别提示，这都是误杀人造成的。大家在这里面会看到，即使是误杀，那么死者的亲人都有权利报血仇，所以神要特别的这个用逃城这个方法来保护那个误杀人的人不被报血仇的人杀掉。所以在民数记35章中反复的强调比如19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误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啊。像这样的话在里边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27节，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 啊，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看，就是在民数记三十五章里边反复的至少四次提到报血仇的。那现在雅各就沾着血仇啊，他杀了，无论是不是他做的这个罪，在他的家族里杀了人家一成的男丁，那么别人起来向他们追讨血债，这是他躲不掉的，所以这一次雅各过不去了，或者说这次雅各绝对过不去。那么在雅各死定了的时候啊，在追讨死罪的这些人要临到他的家的头上来向他们来讨血债的时候，在这时候神对雅各说话，雅各听见神的声音，这是他唯一的拯救，这是他唯一的指望。然而在这里边，雅各是一个有生命感的人，他会怎么想？我雅各有什么好处值得神如此的恩待？雅各应该不理解，凭什么神这样爱他？凭什么神这样管着他，呵护着他？神跟他的关系在哪里？雅各自己就不想吗？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吗？你体会到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个爱吗？你问过为什么神你这样的爱我？雅各能不想吗？我的哥哥恨我，我的父亲也生我的气，我的亲舅舅坑我，我周围没有什么人主动的、自发的、发自内心的愿意爱我，那我凭什么蒙神所爱？而这位爱我的神，他向我的一切旨意都是好的，都是有益的。神是至高的神，神是远远大于雅各的神。那么遵循神的旨意是应该的，违背神那就是用脚踢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体会到当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雅各心里那个翻腾。所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一段其实是没有写在里边，是你能品味出的雅各的心理过程。那个过程应该是流着泪来读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节里边雅各主动的说要除掉外邦神，要自洁，要更换衣裳。神并没有跟他要，但是雅各主动的做这些事，他有极大极大的感恩。圣经没写雅各感恩，但是你一定要读出来，你读不出来就不对了。如果你是雅各，难道你不会如此吗？所以雅各心里是此时此刻无比的感激和爱这位神， 愿意老老实实的遵循神的旨意，他再也不喜他那种自己的那种念头，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这样定的一些计划，他全部抛掉了。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带给雅各的一个巨大的生命改变。所以我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遇见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这个神是何等的爱。所以雅各他主动的，他自觉的，他甘愿的去伯利恒。所以你看第三节怎么说，我们要起来。这个表达，我们要起来，这个表达是一个志愿的表达，是一个意志的表达。他甘愿，他就要如此。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在这里面看到雅各现在所要的和神要的完全一样了。要怎么样呢？要上伯特利。你看这一句第三节，上伯特利去，你跟第一节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是不是一模一样啊？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雅各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多么让人感动。雅各以前哪有这么乖过，神要他做什么，雅各有他自己的小舅舅啊，然后打自己的小算盘，现在全都放下，而且神说起来去伯特利，他说我们要起来，我也要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要遵循你的旨意去做，还要除掉万夫神，要自洁，要更换衣服。这是雅各主动的。然后他说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神要求他在那里筑坛，现在雅各说的是我要在那里筑坛。雅各完全不一样了。什么改变了他？他完全听见了神的话，听进去了，他看见了神给他的亮光，他听见了神的呼召，他的心改变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六章十节的那个结构，他现在全然的转过来了。所以那个患难是悲惨的，是惨痛的，但是现在若没有一场惨痛的患难，雅各很难有如此的转变。神若给他说一个什么主意，雅各可能就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雅各一定，他很聪明啊，一定找一些办法来对付。你说这样做吗 ？OK 呀、啊，我另外一个话做的跟你要的差不多呀。雅各他有很多的这个诡计啊，现在他不是了，而且他在感动中数算神恩典，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不找任何他的这个操作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他怎么样的这个跟老板吵架，他也在说自己理嘛，他这个跟哥哥的那个最后和平相处，他也做了很多的牺牲嘛， 他现在都不算了，他知道全是神的恩典，是在他所行的路上保佑他的内背。雅各完完全全的确定神的保守是他今天还在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一定要看到雅各生命被神在这里有一个翻转，然后他们全家的人就把外邦神的神像还有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雅各就都把它埋在这个视线那个橡树底下了啊，埋在那边，然后就离开这里。那么放下了世上的偶像，这是一场呢一个洁净运动。对于雅各的家庭来说，这个洁净运动的核心，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核心是归向神啊，核心是归向神，因着归向神，凡是不合身心的东西全部抛掉啊，凡是跟这样一个方向有矛盾有冲突的全部抛掉啊。那么特别是那些外邦的偶像啊，那些耳环啊上面往往也都有一些偶像的这样一些标记啊，虽然那个东西也是值钱的啊，就像那天那个牧师叫什么迪金牧师他讲的，那么抛掉砸碎啊，这个埋在土里啊，像埋葬一样埋在土里，然后怎么样，他们便起行前往。你看没有，这里边再一次用的词叫起行，你看到雅各又起行了，这次全家起行。前一次起行是什么时候，就是28章遇见神之后，29章一开头就是雅各起行。每一次起行都显出雅各一个不同的精神状态。然后在这里呢说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敢追赶雅各的众子。我们前面说了，雅各犯了他的家犯了如此的血案，那周围诚意的人都可以追讨他们，都可以杀灭他们全家，但是神出手再次阻拦。可以说无论是拉班，无论是以扫，还是这一次，都是神出手拯救雅各。那么雅各和他的全家人就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这一次他们到了完完全全神所命定他们要到的地方，到了伯特利。然后他果然就在那里为神筑一座坛。他这次呢不像在试炼那次装模作样的筑一座坛啊，插一个神的牌子啊，然后呢在那里糊弄神。这次他是非常真诚的认真的在这里为神筑坛，并且呢为这个坛取名叫伯特利之神啊，因为神他认神是伯特利的神，这句话最初是他说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很有意思，大家看28章19节，他就给那地方 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先前名叫露丝。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这是他给那地起的名，所以神就是那地的神啊，伯特利的神，那也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那么耶和华就以你雅各如此称呼，那么耶和华在雅各面前也就自命我就是那位伯特利的神。其实所以神也要雅各到伯特利这里为他筑坛。这里边显示的是什么呢？是神对这个生命还弱小的雅各啊，属灵生命还弱小的雅各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和荣耀。因为神终极的心意，他的殿要建在耶路撒冷，不是这个伯特利。我们知道后来伯特利也废弃了，但是呢，因着雅各他不懂，他在这里遇到了神，就把这地命名为神的殿，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这个语言不够的时候，小孩子会为一些东西自己起名啊，他说不清，他比如他把那个灯就叫亮亮。然后呢，大人呢就顺着孩子说，看亮亮啊，大人也指着灯叫亮亮。大人明知道那个叫灯，但他会照着孩子似的口气来叫，明白吗？所以呢，神就要雅各在伯特利为他筑坛，并且认他自己是伯特利的神。这都顾念到雅各的必要一个程度，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极大的恩典的。这不是神的永恒旨意，但是在现在这个心意里边，神为着要带领雅各，让雅各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更明白那位与他同在的神，更认识神的时候，神如此荣让雅各啊。所以这几天呢，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特别啊，因为这不是神的终极心意。然后我们看啊，第八节比较特别，利百加的奶母提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这一节大家说说你们的这个看法哈。那么这里他的这一节你怎么来看呢？王玉姐妹，你有什么领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第八节对不对？
对。
我看一下我什么啊？我是写的底波拉，她只是个外邦人，但是她一辈子的服侍利百加和家人，她的忠心不仅令人敬重，神也纪念。就像马太福音家谱里记载了他嘛，他拉合和路德。我猜雅各以前在富家时一定是底波拉的掌上明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他是利百加亲爱的儿子。神要雕琢雅各的生命，所以神要把影响雅各单单就是神他自己肉体所喜爱看重的人和物一一的拿走。另外很多没有机会听福音归向主的人，他们的行为和动机可能比不少基督徒更蒙神的喜悦，神会纪念，这也激励我们要广传福音。
嗯，你在这听到的哈，王韵姐妹是很认真的做了这个做了功课啊，她对我提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啊，她都认真的做了有她的思考，有她的解答啊。 非常鼓励这样。那么王英姐妹刚才这些回答哈，都是特别有价值的。圣经在以前呢，很少有这样特别的提出某一个小人物来，然后呢，给予这么一句叙述。利百家的乃母，我们现在也不翻了哈，大家回来自己读经可以去，可以去往前面查。就是利百家出嫁的时候，他的乃母是陪他一起出嫁的，哈。那么利百家，他骑着骆驼，带着这个乃母，那个时候没有写这个名字，啊，但是呢，骑到了乃母，那么就一起呢，千里迢迢就离开哈兰，下到了这个以撒家里，他就一直服侍这个家庭，啊，刚才王明姐妹提到了，那雅各小的时候，雅各是在家里的嘛。他不出去，所以呢，也是肯定是和他们都在一起的。现在怎么在一起了呢？圣经这个叙述里边呢，没有把这前后果什么这个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应该是呢，这个雅各回来，那么他就要去回到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他肯定要派人去上他父母那里啊，结果呢，母亲去世了，他就把奶母应该是带过来了，所以一直跟他在一起生活。现在呢，这个奶母呢，就这个我们推算也能知道，已经一百好多了嘛，因为这个两个现在都已经一百多了啊。那他妈妈60岁生他，这个奶母。再大一些岁数，你就能算出来是很大的一个年纪了，所以他死了，安葬了，安葬。为什么这些事要记下来呢？你会看到，在世界的历史书上，不会有任何一卷历史书记载如此卑微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在神的第一卷圣经的创世纪里，就非常认真的有一节经文给了他，有他的名字底波拉，有他的职位乃母。你敢小瞧吗？啊，你觉得乃母不算什么吗？在神眼里，这个乃母低波拉，他不一定会低过任何一个世上有名有望的君王。神不这么看人，那些显在人面前啊，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神一个字都不记。我们今天说起古代罗马希腊历史，一定要说亚历山大，一定要说凯撒，圣经不记他们。但是这样一个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神把他写在神的最大的传记里，写在创世纪里，我们应该感动，这是神的心意。一个忠心耿耿服侍一个家庭，服侍了两代或者三代人的这样一个，就是默默在家里做家务、做操劳的一个服侍的人，在神的心意里，神纪念他的忠心良善。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看自己小，我们每个人也不要看自己大。我们要看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是不是够得上忠心良善。你在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神不轻看他，神 神要纪念他，神如此看重你，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谁敢小看在神的家里默默无闻服侍一辈子的人呢？用神称他为义了，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神不但记了他的名，记了他的安葬下葬在哪里，下葬在神的殿，下葬在神的家里，下葬在那个神，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像素，往往都是神在那里说话，跟神的那个像素连在一起，然后还为那颗像素取了名，那个像素叫亚伦巴古，就是哭泣的像素。神为这样一个人哀悼，愿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边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会怎么看我们每一个人。然后雅各从巴拿亚拿回来，神再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大家看这句，雅各从巴拿亚拿回来，大家往前翻啊，33章18节，大家对照一下，大家看看这两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33章18节和这里这个35章9节，大家对照一下。哪位姐妹，哪位弟兄姐妹来有自己的一点那个要分享的，这两句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字面上差不多，对吧？那么意思呢？意思差很多。在33章18节里是雅各的感觉，雅各对神说，你看我，你让我回来，我从巴拿亚拉回来了。而在35章9节里是神到此时此刻，神认定雅各，你从巴丹亚兰回来了。我先把这个三个结论吧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再去对比去思考哈。我们这个就不细多讲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结论，这两节字面上差不多，意思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不同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雅各从巴丹亚拉回来不早就回来了吗？啊，他到了事件在世界也住了一阵子了，为什么现在才说回来呢？因为现在才算他真的回来。虽然他进了迦南到了事件，那个算回来了吗？神没算，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你从中国要飞回来，回到多伦多，那么 你在到多伦多之前，飞机已经先进了加拿大的领空了，还在加拿大的进入加拿大以后，还飞了好几个钟头呢。但是进入加拿大的这段时间，你是已经进了加拿大，但是就整个来说，你从中国的北京或者上海回到多伦多的话呢，那么进到加拿大的这段还没有抵达多伦多的这个时间，仍然划归到从上海进入回到多伦多的这个路程里边。大家能够听明白吗？这是你从上海那个另外一个国家来到进入多伦多落地之前所有的这个行程，哪怕进了加拿大呢，那么也要划到整个的这个里程里边。当你落地到了以后算到了，那么在没到之前都属于里程的一部分。从定义上讲，那么这段旅程全归到你是从上海来的，归到那边去。所以当他真正的在这个佛特利在这里驻扎，在这里为神助坛啊，那么这个时候神算他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旨意来到了神所要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向他再次的显现，唯有当他全然的啊遵照神的旨意来坐在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神再给雅各的祝福。而这一段祝福在神几次对雅各说话里边是一个最高的祝福。这段祝福首先神再次把给他改名的事情说清楚，你原名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那么就是你原来是个什么人，你今天成了什么人，是靠神的恩成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跟神来摔跤都得胜的，以色列也是神尊贵的王子的意思。你的身份不同了，当你服下来完完全全以神的心意为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完全的降服在神那里，你派在神脚下的时候，神说你得胜了。当你如此的时候，神也称你是他的王子。所以以色列是双关语，他还有一个尊贵的王子的意思。然后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神向雅各如此的来彰显自己的这样一面啊，全能。全能的本意是有雄壮的胸乳的母亲的那样一个能力的神，就是我完完全全能够满足你生命的一切需求，我给你生命，并且让你生养更多，我要使你有这样生养更多的能力。所以后面就说你要生养更多，然后说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这是莫大的应许。如果雅各没有足够的生命，他都没办法承受这个应许。当他现在完全是和神的心意一致的时候，他雅各成长了， 雅各成熟了，雅各的胸怀被打开了，于是神把这样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很重也很有力的这样一个应许给了雅各，然后你说有君王从你而出，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不是你也下功夫去查了？有君王从你而出，神这样的应许在创世纪里是第几次？以前有过没有？大家请打开创世纪22章，也就是在这句话神对亚伯拉罕说过一次啊，然后现在呢是对雅各来说，这句话没有对以撒说过，因为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其实能看到以撒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啊，因为以撒其实圣经在创世纪里边专门讲以撒的篇章其实可以忽略啊，如果你说雅各骗他哥哥祝福那段，其实以撒也不一定会成为主角啊，雅各在里边还有他妈妈的作为都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完全以撒为主角的这个章节是很少的，因此他是个过渡人物。神主要的这个圣人创世纪里边呢，前面最在三组里边最主要的是亚伯拉罕和雅各啊。那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边呢，提过君王啊，不是22章，它是在17章里边，在17章割礼的这个应许里边，17章16节。神说我要赐福给他，这个他是撒拉啊，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么这个关于君王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然后给了雅各，却没有去在以撒里边没有说过，因为以撒他是一个子的预表，而亚伯拉罕他是祖，而且他是王啊，亚伯拉罕是君王的形象，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罕。那么雅各呢，神的改名是尊贵的王子，所以王的后代要有王，所以这是给以色列的一个应许。那么在以色列当时的那样一个状态中啊，在他的生命成长的高度中，他虽然不知道这位君王是谁，在他的后代的什么时候，但是他能够完完全全的领受这样的应许，并且为这样的应许感恩和阿们，这就是雅各当时的这样一个生命的高度。所以在这时应许他的神和领受应许的以色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彼此的光景。然后我们看这里面有一句，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地方升上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会联想到什么。当神把他的旨意啊，在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完成了，完满了，满意了，神心满意足的离开升上去。大家想到了没有？主耶稣橄榄山升上去，留下他的旨意，留下他的应许，升上去。然后雅各看到神升上去，就在那里再一次的立石柱，浇油，奠酒，奠酒是第一次出现啊，在圣经里面。然后雅各再为那地方起名叫弗特利。这一次是完完全全在神心意里。第一次他是懵懵懂懂的，因为在这里遇见了神，就叫弗特利。那么这一次他面对面啊，听到神给他的应许，他完全感恩的在这里再一次的立柱，再一次的起名，再一次认神为雅各生命的主。感谢神啊，这是我们看到这雅各的这样一个完全的成长。如果你注意啊，你会看到从十五节以后，从35章16节起，一直到他去这个埃及之前，是有很多章的内容啊。那么在这么多章的内容里边呢，神再向雅各显现吗？没有了。神没有再向雅各显现，为什么？因为不用了，雅各的生命在神的塑造中完成了。我们非常感恩，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患难，雅各全然的改变。所以这一段内容啊，没有解决，好像说的事情也不多，但是这里面蕴含的东西是很丰富的。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你真的是差不多设身处地的去体会雅各的经历。雅各在这里边他整个生命的感动，他怎么样因着这一切他全然的归向了神。愿我们也借着这个过程也看到神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恩典，和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位引领我们的神。好，后面的内容呢，我们今天继续查考，把它查完吧。后面可以稍微快一点啊，因为前面我们实在要想透雅各怎么就改变了啊。还请朝红姐妹帮我们从诵读16节到最后。
嗯，好的。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周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毕雅敏。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捧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往前，到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
还有西缅、另类、犹大、米萨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杰的使女皮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嗯，好，感谢神的话语，谢谢草木姐妹。那我们下面来看，首先16节就一个问题啊，他遵着神的旨意上了伯利恒，他又到了伯特利，他住在伯特利就是合神旨意的。那现在呢，他又起行啊，然后呢，往以法他走，就是往南走啊，然后后来呢，他又继续走，又到了这个以德台。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看？现在雅各又离开伯特利，神刚给他那么大的赐福，他现在又走了，对不对？怎么看这件事？大家可以说一下看法。嗯，好，谢谢，请讲。
刚才是另外一位姐妹和弟兄来讲，请讲。没有啊，那我想，我觉得是雅各他的最终是要想到希伯伦去，因为神要他回到你属与父之地，到你亲属那里去。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是长期住在希伯伦的，而这个以德台就是从伯特利往希伯伦走的路上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这样的想法。
嗯，
而且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因为希伯伦，希伯伦是希伯伦已经是离以扫住了西尔一个很近了，就是原来刚才你讲的雅各心里最要回避的那个，就是要回避，然后要逃离以撒，他已经把这件以扫这件事情在他心里的真正的那个格地已经取消了，这是我的理解。
嗯。刚才是哪位小发言的，请把你的这个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神看人做的对和不对，关键在哪里？关键点不是你做了这个或者没做这个，而是在于你做这个你的心是存着什么样的心，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心里所存的意念是什么。如果说做一些神认为好的事那就好，那这个事很简单啊，献祭好，对不对？祷告是好事啊，进食是好事，这些好事呢，法利赛人做的特别好。可是主耶稣认纳吗？主耶稣一样都不认纳啊。以色列他们后来以他们规规矩矩每个节期都去献祭啊，照着规矩，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没有做好，他们现在认为呢，我们以前没有做好，所以呢，神把我们赶出去，赶到了巴比伦，现在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以后呢，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我们要规规矩矩自己做啊。到了这个安息日呢，我们保证安息。到了献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守规矩献祭。可是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吗？神是透过这一切的行为训练他们的敬虔，让他们在安息日不要去顾念世上的事，能够在安息日这一天放下手里关于世上那些活计，然后呢来好好的思念神的带领啊，出埃及啊，还有神的话语，神的那些这些律法，好明白他们的神。可是当这一切都变味了啊，那么这显然不但不讨神的喜悦，反而神说我都以为麻烦啊，谁向你们讨要这些呢？谁使得你们为了这个来践踏我的愿语呢？啊，你们为了进食，然后把脸弄得一副很沮丧的样子，一副饿了很久这个吃不饱很难看的样子，然后你们祷告要跑到街上当着众人去显出你在那里祷告，那是神的使命的吗？所以神不是要一个机械的人，你两个我要你到伯特利你就不来啊，现在你来了我满意了，不是的，是因为雅各的心意神明白神满意，他愿意遵从神的旨意，他不再找借口，不再跟神在那里算计，然后呢把自己的旨意说成我是照着你的旨意做的，不是的，现在他来，他全然的归向了神，来到了伯特利，神非常的满意，因为神看到了雅各，今天的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当雅各的塑造，神认为这是一个雕塑的成品，神满意了，然后神离开他，升上去离开了。那么在世上活动的这个雅各，在神眼里是他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雅各，他是一个自由的，他可以住在伯特利，也可以不住在伯特利，因为神前面应许说得很清楚啊，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他，所以呢，那么神说这个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在十二节神这样说，所以全地雅各能看见的都是神赐给他的，他可以自由的去走，他可以自由的到在神赐给他的地方去居住，何况牧羊本来就是要这个游牧嘛，要游动的，所以他走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原来不肯回来，那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里边有一个巨大的那一个痛点，就是要逃避他哥哥，现在他已经完全的放下了，他也不用再逃避他哥哥了，他可以在这个地方随便走了，所以他往以法他去没问题，往以德台去没问题，回到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都没问题，明白吗？我们在主里有极其大的自由度啊。那么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今天的自由甚至不被那个地方所限制，不像这个雅各还要考虑守在神赐给他的应许地。今天你到哪里，你若爱神，你若遵循神的旨意，那么神与你同在，这是今天我们的自由。那么雅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走没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快一点哈，就讲到这个拉结过世。我们知道雅各非常非常爱拉结，这雅各一生以拉结为他的妻子，他这个妻子两个字只给拉结，因为那他心所爱的一个女人。现在呢，拉结为了生孩子啊，生便雅悯，死在了以法他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这里葬了他，他葬在了这个地方。现在要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就经文就不一点一点的细看了哈。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看拉结的死？拉结的死是因为也有人会有一些别的说法哈，比如说拉结他把偶像带进了家里，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呢，这个他姐姐生了四个他没有生，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跟这个雅各说，你做儿子啊，你要不给我就死了。那么所以他也是生孩子而死，生儿子死的，所以跟他跟雅各那句赌气的话有点联系。还有呢，就是他偷偶像的时候是坐在那个筐子里啊，坐在筐子上，偶像装在筐子里，然后雅各不知情，雅各就说那个对拉班说，你随便搜啊，那搜出来是谁的，那就不容谁存活，只是拉班没有搜出来。所以这几件事来看呢，好像这个拉结的死有一些前因啊。我们刚才数了三个原因，我想问大家怎么看？大家对拉结有同情，有怜悯啊，惋惜哀悼他，还是用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叫罪有应得呢？大家怎么看拉结之死？
我是很同情拉结。
OK，
我觉得他已
经说错了。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啊，而且也他深受两个的这个爱，那种特别深的爱。而且呢，她也是一个很勤劳的女孩，就觉得他们都放羊啊，干什么的，也不是像一个公主那样。所以她从她的角度来说，她做的这些呢，都已经尽力了。她是维护，也又勤劳又美丽啊，又真心的爱，因为真心的爱做了一些事儿。所以做人来说呢，她是有软弱，但是呢，他是为了要这个儿子而死，这个目的没有什么不好，而他是很坚定的，一定要坚持为了这个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做出牺牲的人，是很可爱的。
好，小敏讲了他的看法哈，其实不光可爱，还挺可敬的呢，是吧？小红，你有话要讲吗？
对，我是觉得其实按咱们世人来说，对拉结挺不公平的。他的姐姐莉亚一个接一个的生，他只生了两个儿子，然后他就也是为了孩子吧啊。 我就是现在医生把他抱，当然抱小孩，那他肯定想着我就抱我的孩子，
嗯，
运出去就行。我也是觉得他特别可信，一个伟大的母亲。
嗯。
嗯，我比较同情两个。
嗯。
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雅各了。雅各后来到埃及的时候，他说自己的年岁又苦又短，不如我的列祖。我觉得，嗯，他真的很可怜。他最爱的太太早早的就离开了他，而且他虽然有12个儿子，但是真正他所爱的妻子给他生的只有2个，而且最后一个还夺走了他太太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说我的年岁又苦又短，不如我的列祖，其实也跟拉结的过失有很大的原因。他后来就变得很不快乐了嘛。
嗯，嗯，对的，嗯，其他弟兄姐妹呢？你们对拉结这个叙事怎么看？你觉得应该是深深的纪念拉结，还是给他个3期开心，就是他的不完全？那然后现在换个话题说，在经文里边，大家觉得神怎么看拉结？神是非常的爱拉结，还是神对拉结有些啊不太好的地方呢？大家感觉神对拉结怎么看？思妍，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我还真的没有想明白，真的没有，而且我都觉得奇怪，如果是拉结就要生了，他们干嘛还搬家呢，还往其他地方那个呢？为什么不是生完了才走呢？
嗯，这个是的，好像也有点那个奇怪哈、啊。在拉结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赶路的过程中，然后拉结呢难产而死哈。其实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很多很多都值得我们思考哈。一个女性的美貌，然后她彰显在人前的那种最美丽的形象哈，这差不多是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小说还是绘画还是雕塑，都要表现的，对不对？都一定有最美丽的女性啊、这个授给我们。这差不多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内容。但是你看到圣经里吗？圣经写拉结呢，是他生育的那一刻，是他死的那一刻啊。其实呢，你看启示录，当那个女性出来的时候，这个头戴冠冕啊，然后那个头戴12星的冠冕啊，然后身披日头，脚踏月亮，那么光彩的形象。但是呢，写他是他艰难生产，痛苦呼嚎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在作品中看到人写小说会写这一刻呢？很少。但是圣经写女性，这是女性很重要的一刻啊。虽然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生死关头，但是这一刻在神眼里也是非常纪念的啊。我个人认为啊，我说的是我的看法，神深深的纪念拉结。我读这段是非常 真的是每次读到这段我会流泪的啊。拉杰死了，葬在那里啊，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伯利恒，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出现伯利恒。拉杰去生孩子了，你知道他为他的那个生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吗？有人知道约瑟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增添。这些其实呢用中文翻译可以叫招弟儿。我再要一个，我还想要一个，我有一个儿子了，我还想再要一个儿子。所以增添这个意思最后就是招弟啊，就是我再要一个孩子。然后在他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为生啊，为了生意，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他是在死前看见了这个孩子，所以他说了一句：“我苦命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来到世上就没有母亲，因为他是在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原文是生命要走的时候，他给孩子起名的意思就是我苦命的孩子，因为他要走了。这个孩子生来没有母亲，但是雅各说这个孩子是有依靠的孩子，是右手之子啊，很有意思。这个便雅悯这个族专出左撇子，但是他爸爸给他起名叫右手之子。然后拉杰葬在这里，拉杰死的地方，他没有葬进祖坟，对吗？他没有葬进这个希伯伦的那个祖坟，那个亚伯拉罕买那个坟地里，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他不是孤孤零零的被埋葬在路上，埋葬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后来是大卫的诞生地，这个地方也是主耶稣的诞生地。我想没有比这更大的纪念了。玛利亚在这里生下耶稣，神如此疼爱雅各，心疼拉杰啊，那桶杯到今日还在，那就是一个恒久的纪念。然后这个家族不是因为他们属了神他们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家里后来问题不断的出现，但是在这些问题里边，就算我们信靠主，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患难啊。像雅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流便长子和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啊，而且雅各知道了，这是家族的丑事，非常丑恶的一件事。神在这里很如实的记载这个家庭遇到这些事啊。那么刘便也因为这件事失去了他长子的，在祝福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名分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就记载雅各的这样一个十二个儿子，从23节到26节，让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完整的家族，就到这里12个儿子啊，全记载在这里了。然后呢，后面就是他和他的哥哥以扫啊，埋葬以撒。你们看到圣经，它不一定按照时间去记载。 因为埋葬以撒，以撒多少岁啊？以撒180岁。我们知道以撒60岁的时候生雅各，那么埋葬以撒的时候，雅各多少岁？雅各120岁，是吧？那雅各进埃及的时候多少岁呢？写得很清楚，130岁。所以雅各和哥哥埋葬他父亲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已经丢了很多年了，对吧？约瑟17岁走的嘛。那这个约瑟到他爸爸去见他的时候已经差不多37了，所以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所以这一段叙述是在后边的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情的后面啊，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在后面，但是作者呢把它提前到前面来叙述，后面就不再叙述关于以撒了啊，这个关于以撒的安葬了就都没有再说了啊。那么以撒呢有一个那么轰轰烈烈的出生啊，他的这个神的应许，然后呢神又专门在他出生之前去他的家里走访，并且呢说到他出生的时候神还要来看啊，然后神给他起名。你要知道三组的名字，亚伯拉罕是改了名的啊，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雅各是改了名的啊，从雅各改成以色列。只有以撒没有改名，他为什么没有改呢？因为他的名字根本就是神给他起的，所以他不用改名啊。但是呢最后神没有多讲以撒后来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以撒呢一方面呢他是一个过渡人物，讲的不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以撒后来呢他的生命也是有一个翻转，就是在这个祝福这件事上，后来呢就没有再记载他，但是呢神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啊，我们也看到呢神给他的祝福。当后面写到他的两个儿子把他埋葬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还用担心的哥哥杀他吗？完全不用了。他们虽然一个在迦南地，一个在以东地，但是他们是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呢，也没有心存杀机，彼此都很平安，共同埋葬他们的老父亲。所以这一段啊，35章不长，内容好像有点琐碎，它是很多内容就都拼在这里边，但是这一章的前半节有最深的让人感动的地方。你要读不，你读不出这个感动，你没办法理解雅各生命的改变啊。那后面的话呢，有很多细节是给我们很大安慰和带领的，比如那个利百加的奶母，比如拉结的死啊，神是那样的啊，没有忘掉拉结，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中呢，那么跨越千年，你会看到主耶稣在拉结死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出生。拉结为了一个男孩而失掉了生命，主耶稣道成肉身在这里降临，跨越着上千年的历史，你会看到这里边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叫神的爱，神的纪念。我觉得很感人，感谢赞美神哈。我们今天时间花的不短了啊，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盼望大家继续预期后面内容啊，下次呢有宋牧师来为我们带领。好的。 是不是在我们社会协同祷告吧，谢谢你。
好的，我们